我前不久去了我们福建平潭工地，平潭岛是我们距台湾最近的一个岛屿。我们军队以前连续在平潭岛搞演习，我们现在不搞演习了，平潭岛建设，现在平潭跨海大桥通了。这个跨海大桥修建非常不易，因为平潭岛它恰在台湾海峡这个北口，台湾海峡风高浪急，按照我们海上施工的标准，六级风以下才能施工，六级风以上风力太大，你混凝土浇灌啊，重型的物件吊装下沉箱摇摆太厉害，无法施工的。但是台湾海峡常年累月六级风以上将近200天，就是你按照一般的工业标准施工的工期只有100天。我们中铁大桥局，就中国这个建筑工人桥梁工人，他们通过各种加固措施，最后改成什么8级风以下可以施工，这样就争取到了一年能在平潭大桥施工，能施工将近200天。平潭那个工地我去了，跨海大桥高速高铁跨海，高速公路跨海，非常壮观。德国汉堡科技大学、德国慕尼黑大学主动与我们中铁大桥局联系，要求德国的本科生到平潭工地实习，德方全部支付费用，每批大学本科生到平潭工地，每批大学本科生来2个月实习干什么？就与你们的工人在一起捆扎钢筋、浇灌混凝土、下沉箱，学这些基本的工业动作。在德国没有了，中国还在大规模的建设，他们感到必须到中国来学习，必须让这学生们学习第一手是怎么建设的。我们在常州工业技术学院，我们新开了个专业工业技术学院。我觉得常州工业技术学院可能是全世界的工业技术学院中唯一专业盾构专业，一台巨大的盾构机。盾构机，你看我们以前我们钻隧道多么不容易啊，工程兵的战士、铁道兵的战士封镐钻洞放炸药，这种伤亡连续出现，盾构机整个钻过去被俘，效率高得多，德国人首先发明的。那我们现在造的盾构机质量绝不亚于德国，而且口径比他还要大。德国现在基本上已经盾构机它都已经作用不大了，它所有的洞都打完了，没什么洞打了。我们呢，我们城市地铁、我们高铁、我们高速公路，我们还有多少洞要打？盾构专业，常州工业技术学院这个盾构专业学生还没有毕业，被各大企业公司全部要光，非常热门。你从这些看中国这个建设的热潮，你包括我说平潭工地，我当时去公路还没有完全通，大桥正在建设，但最近我们看公路已经通了，高铁也通了。我们这个通行的高速公路命名为京台高速，我当时就问我说为什么叫京台高速，怎么叫京台高速呢？北京台北高速，我觉得这条高速起得太有气派了。北京台北到平潭岛，平潭岛距台湾最近的岛屿，在平潭岛的尽头有一块石碑，石碑上有这样一句话：左大陆台湾此处只剩68海里，只剩68海里了。两个方案，一个方案海底隧道，一个方案跨海桥梁，两个方案都有京台高速。我觉得这是中国人完成国家统一的梦想，我们从工程技术上已经开始完成这种保障，这是今天的中国，今天发展完全不一样的中国。我前不久就到了江南长兴，就是江南造船集团，江南长兴就是我们第三艘航母的建造者。我们第一艘航母辽宁号其实是从俄罗斯拖过来一条旧船瓦兰格号，我们加以改造。我们第二艘航母在大连船厂造的，那是我们真正意义上是中国人的第一艘航母。第三艘航母在江南长兴正在建造，平直甲板弹射起飞，我们前两艘都滑跃起飞。 滑跃起飞的飞机满油满弹不行，所以滑跃起飞的飞机一般是半油半弹，它作战半径小一些，攻击威力弱一些。所以我们从第三艘航母开始，平直甲板弹射起飞，而且用我们海军工程大学马伟明院士的科研成果电磁弹射。我到江南长兴，我感到非常感慨，我们第三艘航母的总建造师1980年生的，我们一批年轻人成长起来了。你看我们成飞集团，我们歼20战斗机、歼10战斗机研制制造责任单位，你看我们歼10 C 在珠海航展飞那普加乔夫眼镜蛇这个空中这个动作，眼镜蛇的动作世界叹为观止。就中国的歼10 C 它的空气动力能达到这样地步，发动机推力达到这样地步，跨越式的。我们成飞集团董事长1972年生的，总经理1976年出生的，陪同我参观的副总经理兼党委副书记1979年生的。我说这就是新中国，我们一伙70后正在掌控中国空军的主战装备，我们第三艘航母总建造师1980年生的。这是我们现在，我们承认我们与西方还有很大的差距，包括我国防建设，包括经济建设有很大差距，但你看我们追赶速度，我们人的成长，这批人成长，一批年轻人70后80后现在开始担当大梁，这是我们最厉害的地方。我们现在不仅是一般的技术，你像我们5G，华为的5G，我们真正理解了吗？我们觉得我们对5G的理解就是传输速率快一些，下大片速度快一些，玩游戏不卡了，然后万物互联、自动驾驶，我们都想到这方面的应用。你看美国人怎么想的？美国今年4月3号，美国国防部所发布的 5G 生态系统的研究报告，他说从 4G 向 5G 转变将极大的影响全球通信网的未来，并从根本上改变美国国防部的运作环境。 5G 不仅仅是数千亿美元的一个大生意、大订单，它还是什么？美国国防部的研究报告讲 5G 的真正潜力是它对未来战争网络的影响，该网络会越来越多的包括大量更便宜、连接更多、更具弹性的系统，以便在不断变化、快速发展战场中发挥重要作用。你能想象 5G 对无人机的联系吗？你能想象 5G 对无人舰艇的联系吗？你能想象 5G 对机器人的指挥吗？我们今天看了很多，我们 5G 就我们的操控系统都掌握了，无人机所编排的空中礼花我们看了很多，但是当它应用于军事、用于军事行动的时候，它将是一种什么样的图景？你看我们首先想的是民用，美国人首先想的是军用。美国人还想中国的 5G 战略从中国共产党的大战略看是习近平中国梦和中国制造2025路线图的重要组成部分。 5G 有可能将中国从资本劳动密集型的制造业经济转变为创新型经济体，这是 5G 今天的巨大意义。而在这意义上看，这是1840年以来中国第一次在一项技术获得世界领先。西方技术城墙被华为公司撕开了一个巨大的缺口。今年7月10号，华盛顿邮报还专门发了篇社论，这社论里写特朗普面临的最棘手问题就是如何阻止中国的华为和中兴主导全球数字基础设施。他社论中写道，从国家安全角度看，现今控制数字基础设施重要性不亚于当年造出第一颗原子弹。这是今天 5G 与国家安全的重大意义，我们正在逐步认识。在这方面，美国 5G 技术比我们落后。 他认识走到我们之前了，这点我们必须得看到。当然我前不久也听了有一位女士讲了这话，我觉得她讲得非常好。这位女士她是什么？是克林顿、巴菲特、比尔盖茨、小布什访华，她担任翻译。她讲第一句话，她说，如果没有毛泽东，我们以为我们中国人永远只能吃败仗，谁都打不过。第二句话，如果没有任正非，我们以为我们中国人永远只能吃土。我问他什么叫吃土，他吃土是柳传志讲的，你跟在别人后面跑，你不吃土谁吃土啊？人家跑在前面，你在后面你就得吃土啊。第三句话，这两位改变了一个民族的精神气质。我觉得这两句话讲特别好。毛泽东使中国人民站起来，同时像任正非这样的一批创业者，使我们同样科技能够领先，我们能够走在世界的前面。今天华为的 5G 领先美国三年左右，领先欧洲五年左右，我们注意这样的领先的位置，这是我们重大的成功。所以我说，你看，就像鲁迅讲的，中国历代以来为中国有舍身取义的，有壮烈牺牲的，有怎么玩命为了中华民族浴血奋斗，这批人组成什么呢？就是中华民族的脊梁。任正非也是一个部队转业军人，他1983年转业到深圳南海后勤服役基地搞公司。任正非他没有任何组织重点栽培他，他搞公司头一笔生意就亏了，被人坑了200多万。你刚到单位你亏了200多万那是不行的。他1987年被公司除名，被公司开除了，集资21000元，带着父亲母亲弟弟妹妹创立华为公司，租了个传达室创建华为公司，21000元，1987年开始。2015年华为全年利润110亿美元。2016年，华为全年国内纳税700亿，海外纳税300亿。任正非43岁创业，把一个山寨公司变成震惊世界的科技王国，在技术创新和国际化拓展方面，国内首屈一指。我觉得这是我们企业家杰出的代表，这样一批人。1987年21000元，到现在华为产值2018年产值已突破1180亿美元。这种奇迹只有在中国才有可能发生。我2016年初参加华为公司2015年表彰仪式，下午3点半表彰，表彰会开到晚上7点钟没有开完。东南非事务部、西非事务部、中欧事务部、南欧事务部、荷兰事务部、墨西哥事务部、俄罗斯事务部，我说这是什么公司啊？跟联合国一样。最后为连续海外服役10年以上的员工颁奖。华为这些员工在海外服役历尽艰辛。我觉得最近任正非老总他给我个人发了一篇华为的文章，一人一厨一狗，大家从互联网上都能查到。我说你们查一查看看，华为怎么创业的，怎么闯世界的，怎么打开世界的。这是我们中国人坚信，有好运吗？没有任何好运，我们都吃别人的鸡肋。摩托罗拉不要了，西门子不要了，都干不了华为上。我们就是从别人最不愿干的地方干起，一步一步的坐上来。任正非讲的话，除了胜利我们已经无路可走。我们今天特别需要这样的语言。你看我们过去语言，好汉不吃眼前亏，人在屋檐下哪能不低头，心字头上一把刀你就忍了吧， 识时务者为俊杰，活麻雀比死老鹰强，这套东西大行其道。你看任正非今天讲的话，除了胜利我们已经无路可走，我觉得讲得非常好。华为有他自己的一个歌，中国男儿，中国男儿，要将职守称擎天空，睡狮千年，睡狮千年，长江大河，亚洲之中，一夫振臂万夫雄。华为他们就唱这歌，唱歌。华为有一个负责人，他是在 IBM 工作了7年到8年，到华为来工作。他说我不习惯唱歌，我在 IBM 工作他们不唱歌，到了华为他们就唱歌。他说我刚开始挺不适应的，华为机会老唱歌。他说到最后我工作一段时间，我一周不唱2次歌我浑身难受，我一定要唱歌才把自己气质发出来。像我们刚刚聚会大家都在唱歌喊歌，就是唱歌喊歌把气质提升出来。我觉得华为就是这样，他们的歌曲讲的是什么呢？展示一个企业的精神面貌。这也是一种，就像我们刚刚有人讲了，长征就是个信仰。那我们今天拼搏同样是个信仰，我们一批人在拼搏，绝不止华为这样的。
更多节目下载荔枝 FM 收听。